New Year to all of you. It is an honor to be in the house of God.
今天是2014年的第一个星期天，第一个主日。我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们都能够荣耀神，敬畏神。今天早上我要仔细的来看一节经文，就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我的信息的题目是等候神。那今天是2014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相信我今天要讲的这个信息会让我们更好的预备自己去迎接新的一年。论长度，以赛亚书有许多章节；论内容，以赛亚书内容丰富。它是旧约圣经里的第一本大先知书。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寻找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本书里，以赛亚书里有太多的主题，包括神的主宰、神的荣耀、神的国度、神的真理、神的救恩、神的圣洁、神的权柄，还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等等。所以这本书以赛亚书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是有许多真理在里面的。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学习到非常多的功课，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要我以一堂讲道来讲解以赛亚书是非常不容易的。我选择以等候神为我的主题，我选择以以赛亚书30章18节为今天的主要经文，是因为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来等候神。那为了让你们能够更了解我今天要谈的主题信息，就是等候神，我要先告诉你们以赛亚书的三个重要的信息。以赛亚书里面有三个重要的讯息。第一，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了神对他百姓的爱。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了神对他百姓的爱。在以赛亚书里，神的百姓是经常被提到的。从一开始，以赛亚书就讲述神对他的百姓，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到中间的部分，以赛亚书就记载了神如何从亚述人的手中拯救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另外，以赛亚书也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面的第一到第39章主要讲的是神百姓的罪恶以及他们所要受的审判。从第40章到最后一章则讲的是他们的复兴和荣耀的将来。以赛亚书40章1节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所以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神虽然审判他的百姓，但神没有离弃他们，神还是他们的神，还是给他们安慰。 神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应许，告诉他们将来你们会复兴，会有荣耀的将来。所以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神对他百姓的爱。第二，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了神百姓的罪恶。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罪恶。在第一章，以赛亚书用了牛和驴的比喻。以赛亚书一章三节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得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另外，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把他们，把以色列人比喻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人。一章十节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的神的训诲。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个城，两座城是充满罪恶的，是道德败坏的。在创世纪里面，这两座城被神所毁灭，因为他们是充满罪恶，是非常败坏的。所以以赛亚书一章把以色列人比喻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百姓，就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的罪恶。他们被称为神的百姓，与神的关系却是疏远的。第三，以赛亚书让我们看到神百姓的困境。他们面对困境，面对险境，往往是因为这三个原因：一，神审判他们的罪恶；二，他们愚昧并且不听神的话；三，天灾人祸。正如严父管教儿子，神也管教他的百姓，使他们面对困境。当人不听从神的命令，他就会常常自作聪明，自寻烦恼，使自己面对许多的困难。就算是信徒，是基督徒，也会面对天灾人祸和各种病痛。因为从亚当的时代开始，这世界就充满各种灾祸，各种问题，没有人可以逃脱。所以你们不要因为所面临的困境困难而感到稀奇，你们反而要去思想这一点，人若没有神是不完整的。人不是一个独立或完整的个体，相反的，人是非常不完整，非常需要依靠的。不是依靠其他不完整的人，而是依靠那一位完全的神。诗篇118篇8节就告诉我们，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还有108篇12节，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所以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从亚当的时代开始，罪进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世界就充满了各种的灾祸，各种的问题。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不完全的。 我们人是不完整，是需要依靠的，而我们需要依靠那一位完全的神，而不是去依靠依赖其他的人或事。因为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不完美不完整，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不可以，我们不能够依赖彼此去使自己变得完整。我们唯一应当依靠的是那一位完全的神。总结一下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三个重要信息，分别就是神的爱、以色列人的罪恶以及他们的困境。而这三个重要的信息会让我们更明白今天的主题，就是以赛亚书30章18节所提到的等候神。首先，等候的意思是什么呢？等候的意思是什么呢？等候这个字眼其实可以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的几个重点。第一，当我们等候某个人或某件事，这就代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不完美的，是缺乏的，是不理想的。我们需要等待某个人的到来或者某件事的发生，来使我们的世界变得完整。第二，当我们等候某个人或某件事，这就代表我们知道我们无法靠自己去使一切变得完整变得完美。我们需要等待某个人的到来或者某件事的发生，来帮助我们实现理想。换句话说，我们等候是因为我们缺乏某一件事，我们不满足，所以我们等候某个人或某件事的发生，来使我们满足，来使我们不再缺乏。这就是等候所包含的一个含义。第三，等候这个字眼是中立的，它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比如说盼望和期待这两个字眼是比较偏向于褒义的，我们通常会盼望和期待一些好的事情，但是等候这个字眼是褒是贬，得看你在后面加上什么字。如果我们等候的是犯罪的事，那我们的等候就是不好的。举一个例子，何西阿书6章9节说，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强盗成群怎样埋伏杀人。这节经文里，何西阿书6章9节里用的埋伏两个字，在希伯来原文里是等候，所以埋伏杀人的意思就是等候杀人。从这节经文 何西亚书六章九节，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等候这个字眼是褒义还是贬义，得看你在后面放什么字。以上的这三点让我们明白等候这个字眼所包含的意义。根据这些含义，我们明白等候，等候这个字眼里面包含的含义就是我们的处境是缺乏的，是不理想不完美的，而我们等候是为了使自己得到满足，使我们自己得到满足。还有等候是一个中立的词，是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词，得看你在后面加什么字。所以这三个等候这个字眼所包含这三个意义，这几个意义，根据这些让我们来看圣经里的一些经文，来进一步的明白等候的意思。首先让我们看约伯记三章二十一节，这节经文说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人在绝望的时候是会等候或者渴望死亡的，所以等候是根据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处境甚至是我们的情绪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我们的环境处境可以影响我们的情绪，而我们的情绪则会促使我们做出一些反应，比如说约伯记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渴望死亡。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人所等待的也可以是好的事情，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二节，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哈巴谷书二章三节，又说，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这两节经文所指的是等候预言的实现，等候神预言的实现。但以理书说等候预言实现的人是有福的，哈巴谷书则说信徒要等预言的实现，因为他们虽然迟延，但一定会实现。之前提到当我们等候就代表我们所处的环境还不完整，我们所处的环境是缺乏的，是不理想的。同样的，信徒等候预言实现，等候基督再来，是因为预言还没有实现，一切还不完整。我们等候神的应许实现，代表着我们还没有得到100%的满足。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都不能完全满足人，因为人不只有肉体还有灵魂。所以我们信徒等候神，等候神的国度，等候基督再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因为这个世界不能使我们完全满足。之前我也提到，当我们等候就代表我们所处的环境还不完整。同样的， 另外之前我也提到，等候是根据我们的环境处境甚至是我们的情绪而产生的一种反应，我们不满足，这就促使我们去等候。不满足是一种情绪，所以等候可以是因为内在的因素，同时等候也可以是因为外来的环境因素。举一个例子，以色列人去等候是因为外来的环境因素，也是因为内在的因素。外来因素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的敌人的攻击。神的百姓着急，因为他们面临周围国家的攻击，他们需要帮忙，以致他们到埃及去寻求埃及人的帮助。以赛亚书30章第2节说，他们要靠埃及法老的力量来加添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处境，因为他们被敌人攻击，促使他们去等候埃及的帮忙，去寻求埃及的帮忙。举另外一个例子，有些人他们等候是因为内在的因素，那这内在因素是什么呢？是他们属灵上的不满足。路加福音2章提到的亚纳和西面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两个人等候弥赛亚，等候耶稣等了很多年，他们不满足，他们期盼见到弥赛亚，所以他们等候。在路加福音2章29节，当西面终于见到婴孩耶稣，他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所以西面他一直在等待，一直在等候弥赛亚。当他见到弥赛亚之后，他的世界，他的生命就完整了。他就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见到，他已经见到了弥赛亚，他现在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他已经满足了。所以西面他等候是因为他属灵上不满足，还没有满足，当他等到了他就满足了，他就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等候是根据外在环境和内在的因素而产生的一种反应，一个行为。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真理，就是神促使我们等候他，是神促使我们等候他。人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不满足，一定会面对困难，就算他是很好的人，就算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以为只要他们做好自己，做好信徒，一切就会变得美好，但其实 只有在天堂一切才会美好。只要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一定会面对许多的不美好、不完美。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许多不美好，所以人们才会不断的辩论到底有没有神。非信徒常常会说，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充满罪恶，会有这么多的不公义呢？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好人受苦，坏人却逍遥法外。他们因此说这世界不公平。有些时候，连信徒也会有这样的感受。 尤其是当他们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他们会想，我做了很多好事，为什么还会面对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困境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告诉弟兄姐妹，神是会允许他的儿女面对困境的。神是会允许他的儿女，他的百姓面对困境的。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我也要告诉你们，不要以为你所面对的困境是因为你不够好、不够完美、不够做得不够好，不是这样的。我们面对困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不够好，那不是唯一的理由，那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面对困境是神允许的，不管我们做得再好，我们的一生当中一定会有困难，一定会有不满足，一定会有缺乏的时候，一定会有不理想的时候，因为神是会允许他的儿女面对这一些的，面对困境的。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不可能会一帆风顺，神允许我们面对困境是因为他要我们等候他。我们的不满足，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应该要促使我们去等候。等候谁呢？等候神。这世界的不公义、不完美，并不能证明神的不存在。相反的，这个世界的不公义和不完美，时刻提醒着我们将来会有神的公义审判，而我们要等候神，等候那一个日子的来到。虽然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苦，我们会有痛苦的时候，有哭泣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有面对困境的时候，但是我们要记得，神要我们学习等候他，他要我们学习等候他。我们是人，我们不是完美的，不是完全的，所以我们才要等候神。我们必须等候那一位完全的神，我们需要神。这一点我们也当谨记在心。一个骄傲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已经非常完美了，所以他拒绝接受神。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都是不完全的，我们都需要神。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和五节说，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和五节，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和五节所说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要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 这并不是懦弱，而是智慧。当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不完全，他才是真正明白自己是谁。这样的领悟会让他认识神。同样的，我们经历困境的时候，我们感到不满足，感到缺乏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总结我今天第一个重点，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是，我们要等候神，我们等候的应该是神，我们等候的只有神。西番雅书三章八节，西番雅书三章八节，耶和华说，你们要等候我。以赛亚书八章十七节，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四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还有诗篇三十九篇七节说，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诗篇一百三十篇五节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从这几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等候的就是耶和华神，而不是其他的人或事。那神所要的等候是怎样的等候呢？神所要的等候是怎样的等候呢？这是我今天早上的第二个重点。让我们回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从一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急着要寻找帮助。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同谋结盟，因为他们要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他们想要逃离险境，他们要寻求埃及的帮助，因为埃及比他们强大。这是他们面对敌人攻击的时候所做出的反应。其实他们不止一次有这样的做法。历代志下十六章一到三节，北国以色列攻打南国犹大的时候，南国犹大就找亚兰人帮忙。列王记下十六章七节，南国犹大被亚兰人攻打的时候，就去找亚述人帮忙。然后在以赛亚书这里，他们去找埃及人帮忙了。以色列人清楚知道他们身处险境，他们面对极大的困境，他们急需帮助，而他们这一次选择了埃及来救他们。但他们的行为惹了神的怒气，因为他们不倚靠神，不等候神，这让神不喜悦，神责备他们，惩罚并审判了他们。所以神的儿女，我们做信徒的应当要等候神，而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去寻求其他的帮助。以色列人他们依靠人的帮助，他们在被亚兰人、被亚述人 攻击的时候，他们寻求的不是神的帮助，他们反而去寻求埃及的帮助。他们这样的行为惹了神的怒气。以赛亚书30:1-9，神称他们为悖逆的儿女，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神说他们投靠埃及必定失败。30:3说，所以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荫下要为你们的惭愧。当神的儿女不依靠神，不等候神，神就称他们为悖逆的儿女。神也说他会惩罚并审判不依靠不等候他的儿女。神惩罚并审判了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依靠，他们不等候神，这是罪。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却不依靠神，这就是罪。让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30:7-14。以赛亚书30:7-14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见说，先知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好像要将要破裂突出来的高墙顷刻之间忽然坍塌。神要我们等候他，而且是全心的等候他，依靠他，而且他在等着我们来等候他。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以赛亚书30:18，第一句话就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耶和华必然等候，这句话总结了前面的1-17。在以色列人遭遇困境的时候，在神审判悖逆的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始终在等候他的百姓归向他。神始终在等候着他的百姓回转归向他。由此可见，我们等候神其实是回应神的等候。神他在等着我们去等候他。神允许我们面对困境，允许我们的一生当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各样的困难，是因为他要我们来等候他，来依靠他，而且是全心等候，全心依靠。我们要谨记以色列人的这个例子，他们不依靠不等候，结果是什么呢？神审判他们的罪，他们惹了神的怒气，神责备他们。我们要引以为戒，不要像以色列人那样不等候神，不依靠神。 们不可像以色列人那样去依靠自己的智慧，依靠别人的帮助，我们再回去看以赛亚书三十章七到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章七到十四节，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责备。神对他们说，因为你们藐视这训诲的话，依赖欺压和乖僻，以此为可靠的，故此这罪孽在你们身上。但愿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人一样依赖自己的智慧，而不依赖神，等候神。我们应当等候神，神在等着我们去等候他，这是非常奇妙的真理。让我们再看一次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必然等候。这句话是非常奇妙，非常奇妙的真理。耶和华必然等候，神一定会等候。虽然以色列人他们不等候神，但神依然的等候着他们归向他。神等候着我们去等候他，我们等候神是回应神的等候，是神先在等我们。神在等着我们去等候他，去倚靠他。所以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神允许我们面对困境，因为他要我们来等候他，他等着我们来等候他。最后一个重点，我们等候的结果是什么呢？神为什么等候我们？我们又为什么要等候神呢？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从这节经文，我们至少可以学习三个功课。第一，神是我们的一切，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的只有神，只有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怜悯，只有神自己。第二，神等候我们，我们等候神是有目的的。神等候他的百姓是要施恩给他们，是要怜悯他们。神向我们怀着善意而不是恶意。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神等候我们，等候他的百姓是要施恩，是要怜悯我们。第三，神想要住在我们的心里。三十章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神责备以色列人不寻求他，不倚靠他。这表示神是想要我们去寻求他的。 他不只是要我们口里认他为主，他也要我们心里相信，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依靠他，等候他。神想要我们每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等候他，依靠他。以赛亚书30:18的最后一句话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等候神，当我们等候神，我们就是有福的人，神会赐福给等候他的人，这是我们等候的结果。我盼望你们都成为有福的人，成为神所赐福的人。马太福音5，我们看到耶稣所说的八福。诗篇第一篇1-2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转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所以我们等候，当我们等候神，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神所赐的福气。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圣经里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所有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接下来的一年里可能会面对困境、困难，但我要恭喜你们，如果你们面对困境的话，那是因为凡等候神的都是有福的。当我们等候神，神就会赐福给我们。神给我们的信息非常清楚，他要我们等候他，因为他在等候我们。神告诉我们，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困难重重的。神也告诉我们，人不是完全的或者独立的，而是需要依靠的。所以我们不管在顺境或逆境，都要等候他，要依靠他。我们在逆境当中不要灰心，因为神在等候着我们，要施恩给我们。为此我们在逆境当中也可欢喜快乐，我们在困难当中也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可以转向神，仰望他，依靠他，等候他。我盼望在新的一年里，我们都会来等候神。让我们同心祷告。
Wait for me. Lord, we want to wait for you. We desire to wait for you. We will wait for you. We want to be blessed. Dear Lord, bless us. Help us to be patient.And help us to wait for you.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